开始播放免责声明。
特别声明：本会议特定为中国中缅组织的投资者交流安排，任何情形下，会议内容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参会者应充分了解各类投资风险，根据自身情况自主做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本会议与会人员发言内容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目的进行转发、翻版、复制、发布或引用会议全部或部分内容，亦不得擅自录音、制作会议纪要、对外传播，否则本公司将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
在会议开始前，我们提示各位投资者，在主讲嘉宾发言结束后将留有提问时间。接下来有请公司领导发言，谢谢。
好的，各位投资者、分析师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中国中缅的总会计师兼董毅王毅。欢迎大家在百忙之中拨冗参加我们中国中缅26年的第一次的经营跟踪交流分析会啊。我先简单的那个介绍一下那个公司25年年报和一季报的情况，因为主要的数据呢已经都进行了这个披露和公示。25年呢，中缅呢也是坚决落实我们公司的发展战略吧，持续深耕我们的主业，锤炼核心的竞争力，全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了业务的这种发展的稳健运行吧。特别是在去年第四季度吧，然后借助国家这种消费形势的一些这个好转，包括海南封关的一些利好的这种趋势吧，我们整个公司呢还是实现了一个比较好的这种趋势的一些反转吧。整个25年的具体的数据呢，我就不向各位朋友推荐的那个详细的那个介绍了。重点的说一下，就是我们也是在分红上方面呢，就是经过董会审议呢，25年前三季度就是现金分红加上我们25年度的现金分红，累计呢是占到了规模净利润的 40.5%。可能比那个前两年呢会略有下降，但是呢依然是保持了比较高的这个分红比例，希望用这个比较好的这种分红投资分红回报吧，回报投资者。同时呢，昨天呢我们也是发布了26年的一季报，从第一季度来说呢，公司也是抓住了一些这个好的一些政策呀，包括行业包括消费回暖的一些契机吧，我们整个营收呢实现了一个正的增长，海南地区呢业务呢其实涨幅还是比较明显的，整个营收是实现了将近30%的增幅吧，整个我们中国中缅的这种规模净利润呢，增幅也是达到了21.18%，从25年开始呢，公司的几个主要业务都取得了一些积极的进展，像这个离岛免税、室内店与口岸免税政策得到了优化。公司覆盖的免税品的范围和人群进一步扩大，同时呢，公司也是积极抓住了海南封关政策优化的一个机遇吧。我们整个在海南地区呢，从去年四季度包括到今年一季度吧，我们觉得取得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势头。当然了，我们公司也是做了很多这种努力的工作啊，从商品优化呀、市场引流啊，包括这个各种这种促销活动。整体呢，这个取得了这个一个比较一个还比较好的一个业绩吧，至少我们自己感觉啊，就是海南地区。同时呢，就是上海机场和北京机场重新招投标之后呢，应该说现在呢已经实现了一个开业的一个转场工作，但是呢，由于这个受到这个转场重新开业的这种像海关政策的一些监管啊，包括货品的这种重新的流转啊，包括我们商品店铺的重新装修啊，这种一系列的这种影响吧，所以这两个北京和上海这两个机场呢，还是在持续的这种转场过程中，预计呢可能在二三季度会有一些比较好的这种经营业绩的改善和提升。最后呢也是介绍一下，就是我们 今年那个一季度呢，也是成功的完成了DFS 那个大中华区的这种零售业务的收购和交割，同时呢，完成了向 LVMH 集团以及密勒家族的分发 H 股股份，正式确立了三方在全球旅游零售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样呢，我们公司的这种国际化布局和品牌的协同能力呢，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后续呢，整体的这种海外拓展呢，我们会按照我们的战略吧，继续的这个加强和拓展。我呢就是把这个情况呢简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下面呢由我们公司证券部的郑铁球总和大家汇报一下25年以及26年第一季度的具体的经营情况业绩。然后呢咱们再进入这个问答环节。郑总。
好的，杨总。尊敬的各位投资者分析师各位股东。我再来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在2025年度和2026年度一季度的经营业绩相关的一些具体的情况。那么我们已经披露了这个最新的一季报，那么我们看到我们整个一季度的话，总营收是持平的，规模净利润有了 21% 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其实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一个增长。在我们看来，在去年的 QE 的话，同比的话，我们在去年的话是有一些反利的因素在里面，那么我们在今年的这样的增长的话是非常的有质量。同时尤其是在大家非常关心的海南离岛免税的这部分的经营情况里面，我们会认为今年的海南尤其是春节可能是在今年以来最好的一个春节，最好的一个海南。同时大家看到了我们整体 QE 的毛利率提升到了 33.63% 这样的水平，就像刚才杨总跟大家说的一样，我们整体的这个现金通胀比例在过去保持了一个比较良好的比例。同时我相信我们在今年随着业绩的回暖，我们可以在现金通胀上可以有更多的一个展望的空间。那么中缅也是从上市至今连续16年累计现金通胀近200亿元我觉得已经基本上接近了我们从 A 股还有港股市场融资的钱希望也是在今后在今后能够给大家一个更好的一个回报。除了毛利率上涨的一个表现之外，我们存货的周转率也从 每年的两次大概提升到了 2.21 次，有了 10% 以上的这样一个增幅。数字化的转型的投入大家可能之前没有特别多的关注过，在以前的话我们研发费用相对来说比较少的，但在现在目前的话也是有一个同比 352.7% 这样的一个增长，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研发费用投入到了数字化转型当中，希望说为中缅未来的这个数字化转型数字化的这样的有进一步的一个助力。同时也是在较好的一个经营情况的调整情况下，那么我们同时还收购了 DFS， 所以公司整体的总资产和净资产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和增厚。在去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政策是非常的助力公司包括全国影视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包括在四月份出台的已经推出最新的政策，那么包括在去年11月份的一个海岛旅居居民的这样的一个免税购物政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到去年11月份出台的这个政策一直到年底的一个宏观可以说是从很多的方面都助力了海南离岛政策还有国内室内店政策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包括了实现了从三重制度的升级，释放了更多的这个增量空间，也促进了入境消费转化的一个加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中缅持续的重塑客群的这个需求，包括我们探查人口的结构的这样的变化，从品质和价格并重这样的一个消费环境，这样的一个消费的一个取向的一个理性的回归，包括我们更加看重的情绪消费，包括我们尊重这个健康的导向，那么我们促进了包括运动户外抗疫等需求的一个持续的上升，打造了中缅健康的商品品牌。在海南省发布的相关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通关百日的亮点有非常多，包括外贸进出口超800亿元，同比增长 32.9%， 进出境旅客达到了 86.1 万人次，同比增长 36.3%， 新增外资企业等等方面都是 30% 以上的增长。最令人振奋人心的就是我们在过去经历了几年的海南离岛免税同比的逐月的这样的一个负增长之后，我们终于在去年9月份迎来了一个正增长，且目前一直保持到现在。这个相信大家很多关注我们人也都看到，这个我们相信目前4月份的表现应该也是很好的。再看国际的我们重点的这个国际的客流的回暖，首先从首都机场、浦东机场、白云机场，包括香港国际机场，都可以看到都有一个从疫情恢复以来有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提升。 啊，那么尤其是在上海浦东机场，我们在去年招标以后，包括在近几个月的经营，相信大家能观测得到，我们和国际友商恒泰经济在浦东机场的重点的两个航站楼里面，我们的销售额是友商的数倍。公司的前景全景再替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保持了非常高的行业地位，那么货品的深度，入驻的品牌数量达到1600多个 ，SKU 达到36万家，啊，我们经营了2000余家啊境内境外的这个室内免税店，那么尤其在收购 DFS 之后，我们的门店有了进一步的增长，全国的物流中心8个可以更好的服务中免全部的供应化和供应链的流程，货源厚度增长至5600万。在不断的深化我们对货源的洞察，从分析年龄、性别、城市分布等等，包括他们的消费行为、生活态度和消费观，相信今天听会的很多的小伙伴都是我们的会员啊，从这两年也一定能感受到了我们对会员更好的一个服务。包括我们在上个月在上海举办了全球月享季啊，相信很多小伙伴已经在上海参与了我们的活动，可以看到我们的会员的粘性在不断的增长。整体来说的话，我们再来看海南。那么今年的话，我觉得有一个数据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三亚国际远程在春节是创了一个历史最好的一个记录。那么在全大年初二那天，进店的客流达到9.2万人次，这是一个在 C 端开业来达到了一个最高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海口国际远程其实从去年的上半年开始，它就已经同步的转正，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良好的表现。那我们的海口日月广场在改造之后更加值得期待，同时我们的美兰机场不管是在客流在淡旺季都保持了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平稳的这样一个销售水平。那么整体的口岸和口岸的相应的成长，那么我们相信在覆盖了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成都等九大航空机场之后，我们所有的线下门店都在取得正向的一个增长，取得更好的一个盈利。那么室内免税的话，我们在期待北京和上海的室内免税店进一步的开业，同时也在期待今年的话，新型室内店的政策在2年的话会有一次更进一步的这个修整和调整。海外并购方面，DFS 我们在并购了这1个多月以来，我们现在已经按照计划履行了系统切换、交割审计、资料移交、业务过渡、人员的融合等各项工作，目前整体业务是非常平稳，产品业绩表现也符合预期。最后再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 ESG 的表现的一个情况，我们的员工的培训覆盖率是100%，培训的总时长达到了78.85万余学时，那么我们公司的员工占比，尤其是女员工的占比，我相信在我们的业界在业内，我们的女员工包括女性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女性中级管理人员，包括董事会中的女性的占比都是非常高的，表现都是非常好的。我们的 ESG 的评级，包括名胜的评级、标普的评级，还有富时投资评级等等，在不管是在国内和国际都是遥遥领先的，不管是在和国内的相关的这个上市公司比较，或者说同类的包括上下游的比较，我们都处于一个遥遥领先的一个状态，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上汇报，谢谢。
好的，谢谢那个体特总。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这个开放问答环节。由于时间关系呢，就是我们还是请每位投资者将问题控制在2个以内。下面有请那个会议助理播报。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0836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好，杨总、郑总，大家下午好哈，非常荣幸有这个提问的机会。那我是国信证券的曾光，那再次祝贺中免的这个2020年取得开门红的成绩，也非常振奋啊。我这里面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领导，第一个就是近年来整个央企的收购重整啊，呈现一个加速的趋势。刚才其实两位领导也讲了一个整合之后的一些设想， 能不能再想追问一下，就是关于收购 DFS 之后的一些进一步的一些整合的细节的问题，然后另外一个除了 DFS 之外，就是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潜在的海内外的一些产业链的并购的一些想法，这个是关于整合这一块。另外一个就是关于整个中国公司海南的业务，因为确实整个中免在海南应该说是属于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成绩，也卡位优势也非常明显，那大家很关注整个三亚这个三期的这个项目，就海南湾三期项目的一个开业的时间的节奏啊、定位啊、品牌的引进上面有没有进一步可以分享更新的一些内容。然后呢大家也关注和这个二期的这个联动的和一期的这个联动的一个情况。然后另外一个，因为隔壁的这个海南湾隔壁像类似于像万象城啊，他们可能也会有同业，也是可能未来会有一些这种就是业态的一些就是一些营业。那么就是我们整个这个三期未来大概会怎么样强化我们在海南的一个竞争优势，公司是怎么来应对的，这两个问题请教一下两位领导，谢谢。
好的，那个谢谢邓总啊，长期对我们中免关注和支持。那我来简要的跟您把这个问题做一个答复吧。首先是第一个，就是 DFS 整合及其他并购项目这块啊。确实像您所说的，就是这几年呢，不管是央企的这种之间的整合，还是说整个央企啊，包括其他国企吧，在海外并购，包括国内并购，其实确实这个业务发展都非常迅猛。我们中免这边呢，实际上从这个战略上、决策上来说，在海外拓展方面，一直说把并购这块呢，也是作为我们一个重点的一个发展路径。前期呢，其实我们大多的是聚焦在主业这儿，可能是做了一些这种店铺的开业呀、那个投标啊，包括一些联合的一些那个供货合作吧。应该说这个 DFS 项目呢，也是经过了我们非常长时间的跟踪和这种业务的那个研究吧。最早是我因为我回到总部之后嘛，也是听这个前期这个情况介绍的时候，也是听到就是说在疫情之前呢，我们就跟 DFS 有过这种长期的整体的并购的一些洽谈。后来呢，因为疫情呢，由于种种原因嘛，然后等于是做了一些耽误。现在呢，等于是经过我们去年一年吧，包括今年一季度的不懈的努力吧，我们应该是把这个整个 DFS 亚太地区，就是港澳吧。大中华区的港澳地区的这个业务完成了这个并购整合工作。刚才呢那个铁头总也做了个简单介绍，就是我们是在3月19日已经做了这个交割，按照计划呢履行了这种系统的切换，审计的交割审计，然后呢相关的资料的移交，业务的一些过渡，包括这种人员的重新的调整融合等各项工作的。目前呢整体的这个业务整合工作呢开展的还是比较平稳的，包括现在这个他从并购来之后的19号到这个4月份这一个月吧，我们觉得整个他业务的恢复啊，包括这个业务的开展都是表现是符合预期的。我看着这个趋势呢，未来说我们觉得这个也是达到了我们原来在做这个并购时候可言的一个预期。从目前运营情况来说呢，因为我们也做了一个披露，就是我们那个招聘了这个一个 COO 嘛，陈素晶女士呢，然后现在是在牵头跟中免国际的团队做这个精细化运营管理，已经开展了这种品牌的优化，业务拓展方面呢，开展了很多工作，这些工作呢也是得到了澳门的业主、国潮品牌方呢等的积极的响应。DFS 发展到今天呢，其实它拥有了非常忠实的一些客群，包括全球出境高端的旅客以及本地的富裕阶层等，具有高客单价、强品牌意识的客群特点。我们公司呢也是对这部分客群服务呢那个非常重视，然后把他们这个系统呢也是做了整体的这种并购整合，同时呢也将通过持续的这种商品的调改、会员服务以及数字化呢等那个维度呢进行更多的这种业务赋能。因为本身这个 DFS 这些业务呢相对来说它业态比较稳定，所有我们收购的这个店铺呢现在都保持了这种商家的这种平稳的交接，所以后续呢我们会结合整个我们中免的优势吧，比如说我们自己在国潮、在电子产品、在 3C 上、在 运动服饰这方面可能会对他做一些这种补强的工作。同时呢，我们公司呢，整个在就重点吧，在整个这个数字化和这个整个供应链的智能化这方面呢，我们也是借助我们自己现有的力量吧，已经把这个 DFS 原有的这种整个这种采购供应链系统，包括它的零售业务系统，包括它的会员系统，已经做了统一的整合。同时呢，也是现在在加大这种 AI 的开发力度吧，然后借助现在这个新的技术，通过数字化的这种手段，不光是做我们整个中免整个能力的提升，也是通过这种我们自身的能力的建设吧，然后把这个能力对整个 DFS 这个业态呢也做一些更好的这种业务赋能。这是第一小点。第二小点呢，就是关于这个未来的收购并购计划呢，我想说的话就是海外业务拓展是我们的战略目标之一，而且是重要的战略目标。所以呢，我们未来的时候还会持续关注旅游零售行业相关的这种那个产业的机会吧，就是在这个产业链条内围绕着我们这种核心主业吧。当然不光是免税啊，因为我们现在也有旅游零售，我们要做线上品质零售，我们会做适度的这种多元化的业务。整体呢，我们会围绕着我们这几个主要的这个核心业务呢，同时呢，在境内外包括上下游呢，开展一些这种并购机会的一些准备工作，希望呢能够探索到境外市场的一些好的机遇吧。这样呢，我们也能够通过这种并购拓展呢，尽快的做大我们公司的业务，然后实现一些良好的这种业务品类啊，包括合作伙伴的一些业务协同。目前呢，可能也是储备了一些项目，现在还是在进行这个论证之中。这是第二小点。第三小点，第二大方面的问题呢，就是关于海南的业务，主要是说关注了这个三期啊，就是我们的中缅那个三亚太古里项目。我先说一个简单的，就是有一点可能您也问到了，就是华润万象城。目前我了解的啊，就是华润万象城虽说他们是做了整个这种三亚的一个开发规划，就包括做一个超级万象城，但是我们现在了解的是它应该是只是做了一些商业那个住宅地产的开发，整个这个商业地产呢现在可能还处于这个研究启动阶段吧，并没有说真正把这个万象城的这种开业包括筹备工作纳入到一个特别细的工作状态之中。我觉得跟我们可能整个这个海棠湾一期二期包括我们三期开业，他们做了这种一些市场调研包括竞争分析是有一定关系的。具体到我们自己这种三亚这个太古里这个项目来说呢，从这个项目的这种开业情况来说，我们今年年底呢会开一部分，基本上到明年的时候会全部开业。因为三期呢属于是游说商业，所以这个我们跟那个太古集团也是做了一个分工，招商运营这块呢主要是由太古方那个来主负责，我们这边呢有这个有团队配合，包括我们那个在那个董事会这个股东董事层面呢，就是孙方总也是在这个董事会里面，所以会全程参与这个太古项目的这种整体的招商运营啊，包括后续的这种品牌合作的一些谈判工作。而且太古这方面确实有它自己的比较那个独特的特点，而且它在国内啊包括国际上积累了非常那个丰富的经验，包括它有很好的这种品牌的合作啊，所以这部分呢应该说是整体工作是比较顺利的，目前看。而且这个店呢目前也是太古在境内面积最大的一个项目，像我们比较常见的那个较大的品牌呢最后都会在这个三期楼位的。整个从三期定位来说呢，它还是一个旅游度假的一个休闲区，是一种街区型的这种购物。它整个设计呢包括了这种外观水循环降温系统，都会给顾客带来一些比较独特的体验。里面呢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像篮球场啊那种小型冲浪啊这种一些设施，等于是让大家做一些体验型的这个一种休闲度假的消费区域。具体到业务协同方面来说呢，就是首先三亚国际美食城现在目前已经是三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打卡的那个网红 IP 吧，也是那个4A级景区了， 基本上大家可能到了海南，或者说特别是到了三亚呢，肯定都要去三亚国际免税城去看一看这个地标性建筑，也是离岛免税呢，也是大家去海南三亚一个重要的购物行程之一。从我们自己的统计来说呢，目前顾客在海棠湾的免税城里面待的平均的停留时长已经超过了5个小时以上。这些客人呢，除了在免税城购物之外呢，其实还有餐饮、休闲、亲子活动呢。而且他们以后呢，比如说在逛完免税城之后呢，也可以去三期这个游税市场逛一逛。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在那个一期二期的那个临近海边的地方呢，我们实际上也是建了一个5星级的酒店，主要是这个丽晶和英丽阁的。这个酒店呢，预计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初的时候也是会进行试营业。这样呢，整个这个地区的这种从一二三期的这种核心的游税和免税的商业布局，包括这种酒店住宿，实际上都会打造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相对闭环的一个旅游休闲度假区域吧。这样呢，可以吸引客人呢更多的在这个区域做这种逗留，然后享受这个三亚这种美好的这种时光和这种那个家人一起度假的乐趣吧，等于是。同时呢，我们也是会跟那个三期之间呢，会积极推动这种积分的一些互通。比如客人如果在三期顶奢品牌购物呢，也可以积累中免的会员积分，这样呢，充分最大化的这种品牌效应，就最终呢是达到这种1+1=2，这个免税和游税协同发力的一个结果吧。以上，谢谢曾老师。
非常感谢杨总，回答的非常清晰。我们也祝这个中免啊，未来越来越好。我们也期待市值再次腾飞，谢谢。
好，谢谢。
感谢领导的分享，下面有请电话尾号1095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感谢这提问机会，我是中银建投的首席分析师刘乐文。也感谢这个杨总跟郑总的这个时间我这边呢可能也有两个问题呢，一直可能市场也比较关心的。一个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我们人民币一直这个持续的走强这个汇率升值这个大家理解对咱们的这个业务应该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受益的。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在现在这个人民币不断升值的过程中，我们一个定价策略的影响，以及说升值对于咱们这个业绩的一个弹性的这个情况，首先是汇率这个问题。然后第二个呢，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去年的这个也是财政部跟税务总局出了关于这个鼓励国产商品进驻免税店的这样的一个文嘛，也想看一下我们现在觉得呢，可能还有哪些比较好的一些新品类可以纳入，然后这个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免税经营里边去拓宽我们整个的一个经营范围，包括说可能带来一些新的增长点主要这两个问题呢，想跟咱们做一下请教，谢谢。
好的。谢谢刘老师的这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也是由我来简要的回答一下吧。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人民币升值，这方面呢确实是从那个今年以来吧，这个人民币升值这个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其实也是经历过这个人民币这个美元加息那个升值的一个趋势，在2023年那几年等于是。所以当时我们实际上那时候呢，确实对我们的业绩这种负面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当时确实我也正好在三亚店，我们的那个商品从采购成本包括我们的汇兑损失呢都比较大。现在呢整个由于这个美国可能处于这个降息的一个区间内，人民币呢整个咱们国家这种经济的恢复发展也比较好，所以现在呢人民币现在升值的趋势还有这个保持的这种势头呢也是比较强势的，我觉得是。整体来说呢，人民币升值对我们中免来说，是这个比较产生比较好的一种那个利好的一种影响的。一方面呢，我们觉得就是说，由于这个人民币的升值呢，其实对整个大家国人这种购物消费包括出国旅游包括这个各方面的这种消费这种刺激呢，我们觉得还是有很好的那种导向作用的。从去年这种消费的这种一些复苏，包括这种国人这种出境旅游吧，我觉得整个对这个不管是这个对国内还是国外吧，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正向的影响。然后人民币升值了嘛，那大家这个挣的这个钱更值钱了，能买到更多的东西，所以这是 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人民升值呢，其实对我们公司是有一个实际影响的。一是呢，这个确实是我们所有的那个采购呢，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欧美这个市场，大部分是以这个美元、港币和欧元结算的。所以人，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 N 202110130。
人民币对他们这种升值的情况下呢，整个我们公司的这种采购成本呢，会有一定的下降。因为我们的那个存货周期呢，一般来说会是两三个月吧，所以汇率变化的影响呢，会稍微滞后一点。整体来说，像四季度这种汇率升值影响呢，会在一季度有所体现。采购成本这种降低呢，对我们公司的这种毛利率提升呢，也是起到了一个正向的那个影响。另一方面呢，就是人民币升值呢，其实我们因为有这种应付的这种外币的这种应付账款嘛，所以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我们等于是这个汇兑的这种收益也是产生了一些正向的影响。当然了，我们公司呢，实际上整个对这种汇率管理来说啊，就从财务角度，我们还是采用了这种汇率中性的一个管理原则，就是我们通过这种外币资产和外币负债的这种对等的这种配置吧，就是各位都知道，就是我们在22年做的这种香港增发呢，其实也是取得了一个180多亿的这种港币的这种募集资金，目前呢还有一部分募集资金没有使用，这样呢这个港币呢实际上是跟美元做了这种强联动，所以我们会有一些这种港币和美元的资产的持有，做这种一定的这种外币负债的一种对冲，这样尽量呢保持这种汇率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不会说让这个汇率的波动对我们整个公司的这种损益呢产生大的影响。就是在这种好的时候呢，我们肯定会做一些这种尽量把这个收益适当的那种放大化的处理，但是呢也会做这种风险的一些防范措施。这是关于这个升值方面的。第二方面就是国产品品类这个问题啊，就是确实是像刘老师说的，就是在这个2025年10月份呢，就是财政部委联合发布了一些这个通知嘛，就是关于完善免税品政策支持提振消费的通知，优化了这种国产品退税的一些政策，然后也是优化了一些这种经营这个境内的免税商品退税的这种免税监管和操作的一些便利。在这个同月呢，其实这个几个部委也发布了调整这个海南离岛免税购物政策的一些公告呢，也是对这个国内的一些商品呢，然后做了一些扩大，比如说这种国内的这种丝巾啊、服装服饰啊、鞋帽啊，包括陶瓷制品，都做了这种商品品类的扩充。从我们来说呢，我们企业呢一直是对这个国家的政策非常重视，会积极的抓住每一次这种政策调整的契机，然后充分发挥我们供应链这种比较强的一种优势吧。然后包括我们跟这个国际和国内品牌的这种良好的合作的这种长期合作的这种优势吧。所以在这两项政策发布之后呢，我们其实就已经引入了很多这种热门的国产品，像国内的运动的服饰啊、鞋帽啊，包括这个具体的一些这种品牌啊，可能大家在如果去到这个海南店铺去看的话，都能看到我们这些品类呢比以前做了很大的丰富，而且这个目前看销量取得的成效也是比较明显的，因为这些呢也确实是比较契合目前消费者的自身的需求。在国产品退税政策方面呢，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尝试，比如说特别是在这个杭州啊，包括广州地区呢做了一些尝试，但是这个国产品这个退税这块呢，目前来说整个这个量还是比较小，而且这个政策呢现在还是管控的比较细吧，就所以有点严，有些政策这样呢整个这个量还不是特别大，但是我们通过这种试点呢，我们希望也是给国家把这个政策优化呢做进一步的那种建议。我们自己呢也是通过这种业务的积累呢，逐步呢把我们自身那种业务的这种流程啊，包括品牌的引进啊，包括跟供应商的合作呢，然后梳理的更顺畅一些，这样未来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中国的好的国产品呢，不光是卖给中国人，也希望就是卖给更多的这种外籍的游客嘛，就是也是咱们国家今年提出的一个就是购在中国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战略目标。在这方面呢可能还需要有积累突破， 目前整体趋势还是比较好的。啊，以上，谢谢啊。
哎，感谢杨总，感谢郑总啊，这个也预祝我们后面几个季度啊取得更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成绩，谢谢。
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2801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好，两位领导，大家下午好，我是西安盛富美富龙珠的分析师戴肯燕，那非常感谢这样的一个提问的机会。我这边主要是想请教一下杨总这边两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公司的此次的这个 Q1 的这个毛利率啊，因为前期我们通过基本的一些简单测算来看，不管是人民币的汇率、公司折扣的回收、品类结构的优化、渠道结构的优化，一季度的毛利率我们当时本来预期可能会比我们实际公布的略高一点，但最后的结果可能比我们想象低一点啊，不知道这个的一个原因，以及后续公司如果看待这个毛利率后续几个季度或者是后续更往远一点时间的一个趋势啊。那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目前公司的日上的这个游说的线上平台从去年11月份啊有一些调整以后，这个游说的平台包含像海南的会员购的平台以及 CDF 会员购北京的线上平台，公司后续是如何规划各个平台之间的一个关系以及相应的一些规模的一个趋势啊，谢谢。
好的，谢谢戴总。那您的这两个问题也是由我来简要的向您回答一下。毛利率这块呢，就像您自己说的，刚才我通过我们的那个年报和季报，可能各位老师也都自己做了这种分析。整体来说呢，从这个25年的四季度吧，包括26年的一季度，我们觉得这个毛利率整体改善还是比较好的。刚才那个刘乐文老师也提到了，其实有这种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啊，另一方面可能跟我们企业做了很多这种积极主动的一些工作，也是比较正相关的。具体来说呢，其实从四季度来说啊，我们其实毛利率呢就是改善还是比较明显的。一是呢，我觉得就是有些国家这个大的政策消费环境的那个一些影响吧，就具体来说可能像海南地区，在去年四季度由于这个封关政策，整个这个海南这个热点比较高，然后那个去海南的这种旅游的那个人群呢，也是比较热，这样呢大家在这个去了之后对这种消费的欲望啊，包括对我们整个消费的带动是比较明显的。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在四季度的时候，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门店也能感觉到这种整个消费呢会有一些比在今年25年的前三季度有一些比较明显的这种消费复苏的一种感觉。大家整个在店里逛店的时候呢，大家购买的欲望啊，包括购买的金额，包括客单价，包括转化率，我们觉得是有一些那个提升的。从毛利率改善的原因来说呢，就是有这么几点吧。第一点呢，就是像去年那个从10月份开始吧，海南地区的这种客流增长，今年人数大幅提升，然后呢我们其实在整个这个商品的这种丰富度，刚才我也介绍了，就是不光是我们原来传统的这种香化珠宝首饰，我们实际上丰富了很多的这种 3C 的电子产品，像苹果手机，包括华为手机，包括这种大疆的这种无人机，包括呢我们这种服装运动品牌，从原来的可能只有这个尺度鸟，后来呢萨洛蒙、特龙，包括很多的这种类似这种运动服装吧引入，包括这种黄金产品吧，这一两年吧应该说处于持续的热销阶段，我们也是引入了很多这种新的品牌，整个对我们这种销售提升、商品品类的丰富呢，我觉得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善。这样呢我们实际上在销售折扣方面呢，因为这些商品呢其实整体来说它的这个客单价比较高，这个客群的消费能力比较强，所以我们的这种销售折扣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收窄。而且从具体的品类来说，从香花这个品类也是一直以来呢，可能由于这种线上线下这种整个这种激烈的竞争吧，实际上这种对香花这种大幅度打折的这种促销的那种影响呢，我们觉得是越来越弱的。就是说你在店里头，我跟销售一线人员聊天啊，就是说他们在店里头感觉到，就是说你在店里头你给客人可能比如说打个85折和8折，实际上对客人这种转化并不是有特别明显的这种线性的关系， 因为大家现在对于整个这种购物的这种便利性应该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呢大家可能并不会只在乎你这个 0.5 或几个点的这种折扣，大家对于整个这种购物的体验，你的商品的丰富度，包括你的这种当时的一些这种购物的情绪价值吧，我觉得都是有一些很重要的影响。所以整个呢我们从商品啊，从折扣啊这块也是对我毛利提升有一个很大的关系。另一方面呢，可能就是我们的这种时尚品啊，包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这种精品黄金的这种销售额呢，占比是提升的比较大。不管是这个海棠湾店还是这个新海港店，包括我们有些机场店，像那个美兰机场店，实际上他们也是开了很多精品的店铺，所以呢他们由于这种精品占比的提升，整体来说他们毛利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呢整个他们在一个商品结构上对毛利的那种改善是有一个正向的影响。第三个呢，就是确实有些那个低毛利的这种业务也是在占比下降。实体店呢，像这种香化类的，包括那个像那个苹果手机呢，因为实际上它客单价比较高，但实际上它的毛利率是比较低一点的。然后去年的时候呢，那个海南地区呢也对苹果手机呢做了一些这种数量的一个限购，所以呢它对这种毛利的影响呢也是属于一个下降趋势。包括我们整个中缅来说，我们线上业务像原来的这个整个上海地区的这个中缅日上的这个线上业务，原来的时候它的收入占比比较高，它的毛利实际上相对来说偏低的，而线上业务呢可能从前几个季度的那个比较高的占比，后来在四季度呢然后有所下滑吧，这样呢等于是间接的最后我可能损失了一部分收入吧，但是呢确实是对整个我们毛利率的提升是也是起了一个正向的作用。刚才最后一点呢其实也是说到了，就是人民币呢其实从去年的7.37已经升值到了现在今年最高的这个6.82吧，整个对我们采购成本的这种下降毛利提升也是起到了一个正向的作用。对于未来这个毛利率的展望呢，我们还是持有一个比较乐观的那个态度吧。其实从这个一季度来说呢，因为赶上春节旺季嘛，实际上我们整体来说一季度的毛利也是比四季度又有了进一步的那个微幅的生长增长吧。也是基于以上这几方面因素那个导致的。当然了那个可能跟大家的预期还有一定差距，确实我觉得可能还是在我们有一些重要的一些这种机场口岸的渠道恢复啊，目前还受到一些这个一些不利因素的影响吧，所以受到了一些限制，所以可能没有达到咱们那个更高的一些预期啊。但是呢从26年的毛利展望来说呢，我们呢还是从这么几方面来做努力提升毛利率。第一个呢就是从源头采购和招商方面呢，我们会跟下降跟品牌这种招商洽谈，包括商品高毛利产品畅销品的这种供给，这样呢确保我们从源头来说最大限度的保障我们采购毛利率的一个稳定。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是结合客户的需求吧，因为毕竟我们是做这个商品零售企业，我们是以客户需求为第一目标的，所以在整个以客户需求的前提下呢，我们会对自身的商品结构不停的进行这种迭代优化和这个完善，这样呢通过商品结构呢优化呢不断的对我们整个那个事业群的这种毛利呢做进一步的那个提升。第三点呢就是还是想着在政策端呢会推动一些政策优化，为政策端的那个公司的经营拓展呢边界呢也希望通过好的一些政策争取，包括好的政策扩充之后对我们高毛利的产品的引入呢对我们整个这个毛利呢有一些好的提升。第四方面呢其实还是加强我们自身的能力吧，就是通过我们自身的这种经营管理啊，供应链效率的提升啊等一系列吧，在保证我们商品丰富的种类的同时呢能够进一步提高我们毛利。我们呢会一直对这个线上和线下业务呢我们会做这种全方位的价格管控，肯定不会说做这种恶性的一些价格竞争，包括跟这个网上一些这种小的抖音电商啊直播做这种竞争去，因为我们肯定对标的也不是他们。这样呢我们在我们保证我们免税价格包括线上有税价格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基础上，我们会做一个收入和毛利的一个综合的平衡。这样呢通过以上这些措施吧，然后呢实现我们整个毛利的一个保持一个稳定甚至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的发展。 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线上业务的整合问题呢。因为整个线上业务呢，确实是在我们整个公司占比呢是比较高的。以前呢一直是占到 30%， 甚至说在疫情期间都占到更高的一个比例。现在呢，今年来说呢，应该说从四季度呢，已经降到30以下了。但是整体来说，线上业务依然是我们公司一个重要的一个战略项目，而且呢，我们公司呢现在呢也是把它作为一个一号工程在做这个工作的那个推进。因为这个线上业务现在呢，其实海南地区和这个前海的这种线上业务，目前呢一直是从经营团队到业态呢保持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上海地区的线上业务呢，由于就是整个这个上海重新招投标之后呢，可能受到一些这种海关监管啊，包括我们这个库存商品的处理啊，包括整个这个团队的一些这种优化调整吧，然后再可能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呢，我们现在整个公司呢，也是后续呢我会介绍一下，把这个整个这个电商业务呢，我们会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我们是把它呢，会近期呢，我们已经成立了一个电商的一个事业部，我们由这个事业部呢来统筹所有线上业务的发展。后续呢，我们会以这种业务矩阵的方式呢，把这个三个的这个平台渠道呢做这种整合的进行的集中整合。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对线上和线下进行充分的协同，对重要的这种节庆的点呢同步这种发力营销，同时呢根据这种品牌的特性啊，包括消费者的喜好呢，开展这种相互的引流和推荐。举例来说，比如像海南地区，大家可能在海南逛店之后呢，有可能时间因素啊，或者说当时这个商品的临时的有些不足什么这样的，可能会没有满足自己购物的需求。但是呢，我们通过这种线上的这种会员那个企微，包括我们线上这种会员的这种自动化营销的一些数字化手段呢，我们会在那个客人离开海南之后呢，我们会做一些这种后续的这种持续跟进的这种业务推荐啊，包括这种相互的这种那个商品的这种推荐吧，然后这样呢，通过实现了线下的那个会员呢，可以上线上呢做一些好的引流，同时呢，让线上的这种会员呢，也在离开海南或从机场出来之后，能够继续享受到我们中缅的这种丰富的商品和优惠的一个价格。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三大这种线上的渠道呢，也会进行这种矩阵化的运营，保持基本面运营同步的基础上呢，我们也是尊重这种 Z 时代消费者越来越个性化的需求，在各自深耕不同的范畴呢，细化这种品类消费者心智。中缅日上这边呢，我们还是完成战略整合和业务换新，未来呢将继续还是以这个深耕这个消化品为主，持续巩固它，扩大这种美妆啊护肤类的核心的客群，特别是它已经建立了这种国际的这种大牌商品的这种质优价廉的一个消费心智。同时呢，他自己也做了很多这种国产的这个香化的引进，包括一些自营商品的引进，这样呢继续加强我们核心客群的吸引力。从这个 CDF 会员购，就是我们这个深圳这种前海的这种跨境电商业务来说呢，我们会延伸这种中缅会员的权益享受，通过跨境模式呢，为会员提供海外货物保税直邮的这种线上消费的体验，这样的那个让客人买到这种保真的，然后价格特别优惠的一些商品。第三个渠道呢，就是我们中缅海南，我们还是根植这个离岛免税的政策，进一步丰富消费者离岛购物的一个场景。同时呢，也是承担了我们刚才我也介绍了，就是承担了中缅会员从线下生长到线上那个战略入口的一个功能，这样呢，从而实现了我们那个消费客群呢，从岛内的门店走向全国，乃至我们向全球门店的一个体系，真正呢实现全球中缅会员的这种私域体系的一体化打通。目前呢，就是我们通过电商运营部嘛，已经正在有序的推进这个三大平台的组织整合与系统打通工作。这个团队呢现在已经组建起来了，然后呢现在是由这个海南那个中缅海南的那个蔡总来自己来牵头这个来做这种整合管理工作，这样呢通过这种 平台这种整合呢，然后建立更具这种场景化的商品会员与价格体系，从而实现这种跨区域的这种库存的共享啊，包括数据的互通，为我们集团未来这种业务的换新啊，包括活力的那个提升提供一个新的增长点，同时呢也是对我们中免会员的这种资产价值吧，提供一个系统性的这种重塑与放大。这是线上业务整合方面的一个情况。谢谢戴老师。
好的，欢迎感谢杨总非常耐心详细的解答，多次感谢，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7262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杨总好，郑总好，非常感谢提问机会啊，我是国泰海通的研究员李月南。我这边的话呢也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是想请教一下，我们去年引入了 LVMH 家族来进行投资了之后，我们公司在经营层面上是否有新的这个变化，那么这个家族对我们的这个赋能大概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啊，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那我的第二个问题的话也是想请教一下，就是关于品牌返还的这个事情，能不能就着今年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的方式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包括后面的这个节奏确认等方面的这个安排。就这两个问题，谢谢。
好的，我先回答一下您第一个问题啊，谢谢刘老师。就是 LVMH 集团呢，应该说是确实通过这个 DFS 这个项目收购嘛，跟我们做了这个很深入的这种业务整合合作吧。其实从很早之前呢，应该说我们跟 LVMH 集团就保持了比较良好的那个合作业务，因为特别是在这个它不光是这个精品的大众奢嘛，实际上它有很多这种香化类的品牌，我们实际上一直跟他们集团保持了比较好的这种业务合作关系的。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商品呢，品牌嘛，在我们整个不管是口岸机场口岸店，还是在我们海南的门店呢，都是有着很重要的这种销售的这种占比，包括我们也是非常重视这个供应商的合作。而且这次呢，应该说是借助这次 DFS 那个港澳地区的业务收购呢。我们公司的高层像我们那个常总也是去这个那个法国地区啊，跟 LVMH 集团的高层呢也做了一些深入的沟通交流合作，也洽谈了未来的时候其他一些业务拓展的一些契机吧。这些呢可能未来的时候有机会呢可以请那个常总跟各位再做一些分享。整体来说呢，就是我们都是本着一个比较友好开放大家互利合作共赢的一个态度来洽谈的。但是呢 LVMH 集团呢，其实它因为这个每个品牌吧，它自己它相对来说管理上不是说很强管控的一种管控，所以在品类合作上呢，我们实际上还需要跟他们每个品牌做一些更深入的这种具体的交流。具体到这种港澳和三亚地区呢，实际上我们在即将开业的三期呢，肯定会迎来它有些很多重要品牌的入驻，这样的那个对整个我们业态的合作呢，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同时呢，在我也介绍一下，在近期就是在26年那个刚刚在3月份嘛召开的这种，我们在上海开了这个品牌商合作大会，包括会员嘉年华嘛，我们集团的那个总经理范总也是我们的董事长。实际上跟那个 LVM 集团的这种也是高层吧，做了这种业务的洽谈合作，双方呢其实也是明确了后续的一些合作的方向，然后把海南呢，希望呢把海南成功的这种高端的零售的这种体验模式呢，复制到推广到这种机场枢纽啊，包括一些重要口岸上，这样打造全球统一的一个高端零售标杆的一个品牌吧。所以基本上是这么三方面。第二个问题我没太明白，就是叫什么品牌返还是什么意思？
品牌的基础。这个
哎，
岳丹总您还在吗？
对。哎，我在。 对，这块主要是想请教一下，就是那个之前咱们那个各个大的品牌是不是会基于我们的这个销量或者销售额的一个情况，做一定的这样的比例的这样的一个返还啊？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希望公司再详细的稍微这个介绍一下这个业务具体是怎么做的，然后以及这个各项的这个返还确认的节奏啊，如果有的话啊，谢谢。
哦，好的。这部分呢其实一直是有的，像您说，而且一直保持着稳定的这种业态吧。就是我们这种品牌的返利嘛，实际上它应该是，我理解现在是有这么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呢实际上有采购的返利，就是我们在跟业务品牌谈这种采购业务的时候，可能在合同中就明确约定了，比如说我们在采购中会有哪些的这种利润的返还，这是一类。第二类呢就是品牌的销售返利，就是我们为了，特别是香化品牌啊，就是我们为了加大这种终端的这种店铺的销售力度，包括一些新品的推荐，包括一些有一些这种效期稍微长一点的商品的消化，我们会跟品牌积极的协商，然后大家呢共同做一些这种销售的折让让利，然后呢通过一段时间的销售之后，看看整个这个品牌的销售情况，结合销售情况呢，然后呢最后品牌那边会有一些这种销售返利的支持。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其实品牌这方面呢会对整个这个不管是精品啊还是这个消化品牌，会有这种BA 的投入培训，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那种 HP 这种灯箱广告等一系列的这种这方面的一些那个品牌的支持。目前来说这主要来说啊，我了解的是这么几大类的，其实后续呢还有一些其他小的。但整体来说这些业务呢现在目前都在稳定的合作业务状态之中，而且呢我们现在呢应该说通过我们自己的这种采购和销售规模的持续扩大吧，这部分的那种那个空间呢对我们来说是，就我们跟品牌获得的这种支持也是越来越大的。从时间上来说呢，像销售返利啊一般会那个会有一个滞后的一个结算的一个过程，因为整个这个你一般都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销售之后，可能比如说一个月两个月，从销售一段销售促销期结束之后呢，然后大家统计一个数据，然后统计完数据之后，通过双方的这种一个确认机制吧，然后我们再做这种国际化的一个扣账结算，所以会稍微有一些之后的处理，都是正常的一种跟品牌这个合作的一个结算状态。刘老师，谢谢。
哎，好的，非常感谢。然后也祝各位领导五一快乐，然后希望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8783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杨总好，郑总好，我是 UBS 的陈鑫，感谢给我这次提问的机会啊。看到我们的报表啊。我觉得我们的业绩的增长包括净利润率的提升都挺不错，尤其是净利润率的提升是在去年的高基数的基础上的。我的第一个问题其实想围绕的是净利润率啊，我们的这次净利润率有14%啊的14%，其实呢提升了挺多的。如果说是机场和线上业务表现还一般的话，那我想可能这个业务的提升主要来自于海南，包括来自于品类结构。那我想问一下，第一个问一下呢，这个今年能够持续吗？我们这个14%的净利润率，尤其是在去年二季度、三季度都下滑的情况下，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净利润率的提升的空间，就向上的空间还有哪一些空间的？另外一个问题呢，我其实想围绕的是我们海南的人数的增长的。购物人次，因为我看到的是今年的1月份到3月份，我们海南的销售额25%的增长中间，人民消费的增长其实不高，就4%-5%，但是呢，购物人次增长20%多，就是在春节也好或者五一假期也好，都是靠购物人次增长来推动的。那我想问一下，这20%的购物人次的增长的来源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去年政策放开之后呢，本地尤其海南本地的客流以及国际客流的贡献， 可能占的一定比例。那这个占比在整个的人个人人次中间占比能有多少？这两个问题，谢谢。
好的，那个谢谢沈老师的提问啊。我这样，我先解答您第二个问题吧，就是海南的这个业务发展情况，跟您这边做一个简要的那个分享。然后第二个问题再跟您结合第一个问题吧，正好其实差不多也能解答一下，就是关于我们净利润率和我们利润能否持续增长的一个发展吧。我简单的跟您汇报一下。然后呢，海南地区呢，确实像您说的，就是在那个其实在25年的前三季度吧，整体来说这个趋势不是很好的。由于这个整个大的消费环境啊，可能还是属于一个比较缓慢复苏的状态吧。实际上从去海南那种购物的人次，包括进店的人数，包括我们店里的那种消费的人数呢，其实都是一个下降趋势。特别是在25年的二三季度，降幅还是比较大，因为确实人比较少了，然后购物的转化率啊各方面也比较低一点。但是到了四季度呢，我觉得确实取得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比较喜人的这种状态吧，也是发生了一个比较好的这种趋势的逆转吧。我觉得主要呢确实是这种封关的这种影响还是非常积极的，而且整个这种地区的发展还是非常快。海南地区也做了很多大量的这种对这种市场的引流啊，包括这种宣传工作。从我们公司来说呢，因为这个封关之后呢，我们公司对这个工作呢，实际上并不是说从封关之后才开始研究这个封关或做这种准备工作的。我们在前期调研的时候就积极参与到了这种海南封关的这种自贸港的这种政策研究啊，包括建设工作中。大家也能看到呢，就是说这个封关之后呢，离岛免税政策呢是保留的，十万的额度是不变的，而且后面的那个海南地区呢也还是出台了很多更优化的一些措施，比如说这个机构计提的离境那个购物的离岛这种购物的政策，包括后续的这种岛民的购物政策。我觉得海南地区呢整个对政府对这种离岛免税业务的支持呢还是非常那个力度非常大的，而且从国家的政策导向来说呢，因为海南建设这种国际化的自贸岛，包括这种消费中心，国家的政策支持力度也非常大，给了他未来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的时候，肯定会给他更大的这种业务的政策和这种业务的支持。通关之后呢，其实我们也觉得海南省政府呢，其实不管是他的官方媒体，包括这种各种的那种那个自媒体啊，这种积极的宣传啊，舆论热度非常高涨，所以呢，整个这个对入岛的游客的吸引啊，做了很大的那个增量的推动。包括海南地区呢，可能经常会组织一些大型的这种吸引一些大型的演唱会，那个很特别知名的歌手的演唱会，包括这种现在这种包括那种那个像每年每一度的消国会，包括这个那个乒乓球的那个亚洲杯，包括最近现在还正在三亚正在那个紧锣密鼓召开的这个亚沙会吧。我觉得整个这一系列的活动吧，我觉得整个对那个海南地区这种流量的这种宣传，包括人群的引入吧，就客群的引入，我觉得都起了非常好的作用。我们实际上之前也是做了一些充分的预案准备嘛，因为整个从商品的丰富结构的调整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这样呢，客人来了之后呢，实际上对整个我们这种通过我们精准的营销呢，实际上在封关的首月呢，我们整个离岛免税呢就同比实现了40%的增长，而且目前来看依然是保持了比较好的这种那个势头。这是第一方面，就整个封关的影响。第二方面呢，就是关于这个岛民的这种机构集体呢，我们也是觉得在这个政策呢实际上不断在优化。从这个15类呢，其实这个金额呢其实也做了很好的一些梳理和调整。目前看呢，它这个环比增长也是非常明显的，岛民这种渗透率呢也是逐步提升的。我们公司呢也是在丰富这种机构集体商品的同时呢，也不断提升这种岛民居民的这种购物体验吧。特别是在这种节假日和购物节的期间呢，我们会打造各种沉浸式的这种购物体验，比如说像仙岩港会有一些砸金蛋活动啊， 以后潮流的 IP 啊，包括这种亲子互动啊，撸猫等。原来呢还有很多岛内的居民呢，如果短期没有离境计划，没有机票呢，只能逛不能买。但实际上新政之后呢，他们可以随时带着这种老人孩子来光店购物。我们也相信呢，随着这种岛内居民养成这种我们免税购物的习惯之后呢，这一份销售额也会进一步增长的。而且未来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会借助这个政策一些优化吧，我们也在跟海南省当地提积极的建议，就是比如说这个线上预订啊，我们开发一种线上的这种小程序啊，通过线上的这种便捷的高效的方式呢，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关注这种离岛免税，包括岛民消费这种热度，这样呢吸引大家呢更多的进行这种消费的这种购买。第三小方面呢，就是关于这个离境购物。离境购物呢，目前来说呢，其实整体来说还是在属于试点的一个阶段。目前呢，海南地区呢，应该说是它的免签的国家还是比较多的，应该快有将近快100多个了吧，快近100个，80-90个这种样子。然后呢，我们公司呢，其实也是对这块呢非常重视，持续的同入境旅行社合作。持续从那个入境旅行社合作，并在那个国际旅客集中的这种区域增加这种免税的购物宣传，在店内呢提升了外语宣传氛围，提升境内外旅客的购物体验和便利性。从这个整个这个绝对购物金额来说，它可能并不是很大，但是呢，从这个购物金额这种增长比例来说是非常高的。所以未来的时候这块业务呢是比较可期的。从未来的发展情况来说呢，因为我刚才也介绍了，就国家呢对这个海南地区呢还是赋予了很明确的战略定位，有一个叫三区一中心的这种战略吧，就是一个叫做这种深化改革的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的试验区，国家重大战略的这种保障服务区，还有就是国际旅游消费中心。从我们公司来说呢，重点呢还是承接好这个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这个战略定位，我们做好这个免税零售、旅游零售和品质零售，这么三条这个战略重要曲线的这种持续业务导道的。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会做好离岛的免税室内店、出入境免税店、零关税进境免税商店等各种免税店的类型，开立吧。同时呢，全面这样覆盖呢整个离岛的游客、出境的游客，还以及岛内居民的各类的免税购物。另一方面呢，就是不管是三亚国际免税城还是海口免税城，我们实际上从一期、二期，包括未来三期啊，我们会在这个整个游税业态的这种丰富、餐饮业态的这种打造，我们会进一步加大这种那个力度，这样呢，增加我们的新的这种消费场景吧。实际上就是未来的时候打造更多的消费业态，让消费者呢到了这个购物点之后呢，能够有更好的这种停留和体验性的这种消费的满足他体验性消费的需求。包括我们海口这个6号地块吧，也会引入一些这种文旅元素，这样呢把这个整个那个海口免税城地区呢也是打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消费地状态。后续呢，我们会继续完善呢优化和丰富商品类和品牌，打造这种多家的，像在三亚和海口吧，打造我们自己中免的多家的那个品牌 S 店，提升这种优质服务和体验，这样呢用我们更好的这种服务和体验呢满足境内外这种旅客的消费的需求。基于以上这些吧，实际上就是说从外部的海南省的这种政策，包括海南省做了很多这种对封关啊，包括对未来这种离岛免税业务的支持，包括我们自己的这种我们自己的运营提升，我们供应链的这种效率的提升，我们自身的这种商品的优化，包括我前面介绍了一些这个我们自己这种整个业务毛利率的提升的一些分析吧。所以未来的时候，随着毛利率这种保持比较稳定的或一种比较健康的状态的提升，我们实际上在整个费用管控这方面，因为现在整个这个那个大的这种国家政策引导，包括我们企业自身来说呢，我们在降本控费这方面一直是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强度，这几年呢也是取得了比较好的一些成效，通过就是拉动我们各种方式吧，提升我们的销售金额，然后提升我们的毛利率，然后降低我们的这个成本费用率，这样呢实现整个我们您提到的第一点，就是我们净利润的这种 能有一个保持一个稳定的提升，未来的时候呢能给企业争取更好的一个发展的动能，积累更多的这种销售的利润，这样呢能更好的回报投资者。啊，以上，谢谢乔老师。
谢谢杨总，很清楚，感谢杨总。
为保证更多提问机会，请每位参会者控制提问数量为一个问题。下面有请电话尾号3063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那个杨总好，郑总好，我是那个广发证券的分析师季文清啊。我这边就一个问题吧，但是其实是两个小点啊，就比较小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觉得就是公司的体量也越来越大了，市占率其实也越来越高了，就想问一下在考核管理包括激励机制上后面会有哪些调整啊。然后第二个方面其实也是关于分红的嘛，因为我们的账上现金也比较多，包括最近的这个业绩表现也挺不错的，我不知道这个分红后续的稳定性啊，包括有没有一些提升的一个可能性啊，主要这两个方面，谢谢。
我抱歉问一下，就是您说这种考核管理是指我们公司整体呢，还是说哪方面？
就是在激励的这个激励员工的一些能动性方面啊，有没有一些调整变化之类的啊？
好的，这样的就是关于这个考核管理呢，因为我们就像您说的，我们是一个成熟的这种上市的这种国有那个央企吧，等于是国有央企控股企业嘛。然后呢，实际上我们整个公司呢是有一套成熟的这种考核管理的机制和体制的，也有明确的这种制度。当然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其实对整个员工呢也会有好的这种考核激励，就是说我们确实是在以前比如说2024-2025年这两年业绩不好的时候呢，肯定是大家的这种会有一些这个考核的一些这种这个思想激励吧，应该说就是跟大家的工资收入都会息息挂钩的，我们每个员工都是有亲身体会的。另一方面呢，其实在这种整个公司在困难的环境中，或者说在这种业务复苏的状态下呢，我们也是积极鼓励员工勇于这个创新，然后勇于奉献，这样呢在整个提升业绩的同时呢，我们会结合公司的业绩情况呢，会给员工更好的这种正向激励。整个呢这块呢是有一整套完整的这种公司的考核激励体制和制度的一个管理的，这是一个基础。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公司呢也是在探讨，就是说我们在创新业务包括有一些特殊项目上，我们会建立一些灵活的这种考核管理机制，比如说我们国潮出海，比如说我们国产品的这种销售引进，包比如说我们那个负面健康自有品牌的打造，包括我们线上业务这些项目吧，实际上它呢市场竞争更充分，而且它有些业务呢处于这种初创的阶段，需要呢对这方面呢进行一些制度的创新和这种激励的优化。我们在这方面也是会有一些灵活的一些的考核和激励的策略和制度，这样呢最大限度的呢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这样呢对于我们未来的这种创新业务或未来的企业的新的增长点做一些好的打造，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分红。分红呢其实刚才那个铁球总已经做了简要介绍啊，就是我们公司呢一直还是非常重视投资者回报的，我们也是非常响应政府啊，包括从证监会到国资委的要求，在2021年到2024年呢我们也是做过一个统计啊，就是连续13年我们分红比例已经超过了 30%， 2023-2024年呢我们都已经是保持了 50% 以上，最近五年的现金分红比例呢平均值是达到了 40%， 2025年的第三季度呢也是响应国家政策嘛，也是为了提高投资者的回报频次，我们首次进行了这种中期分红，应该说整体来说这个保持了比较好的分红的这种比例的。刚才铁总也说介绍了，就是说未来说我们结合自己的这种经营的盈利情况，我们自己的这种战略的投资，我们的那个未来的并购拓展情况呢，我们会继续保持一个良好的这种分红比例吧，这样最大限度的最好的那种回报投资者。 同时呢26年呢也是我们15的那个开局之年，我们公司呢会继续呢就是加大我们这种战略的落地啊，包括业务转型工作，结合我们战略转型的一些发展嘛，因为毕竟我们未来的时候可能在几个重要的这种业态场景上或者赛道上，我们会通过一些这种战略的并购啊、项目特展啊，我们会有一些资金的这种整体的需求安排，包括未来的时候这个海外拓展这块，我们未来肯定是 DFS 只是一个开始，它不是一个结束的一个终端，所以我们也希望在未来这个海外拓展方面呢，能有一些更充足的资金，借助这种A 加 H 这种资本市场的这种良好的平台呢，我们能够更好的获得一些发展的一些那个机遇，我们也争取把握好一些这种好的一个项目。我们自己也确实做了很多这种项目的储备，这样呢，未来的时候我们是结合经营情况嘛，在适当留存利润、保障财务稳健性的同时呢，我们会增强自己的这种抗风险能力啊，保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样呢，我们依然会维持这种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分红，一个比例和频次吧。中期分红呢，我们会希望继续保持。未来的时候还是以高度重视投资者这种利益，更好的回报投资者。谢谢。
好的，好的，感谢那个杨总特别耐心的解答啊，也感谢郑总啊，我这边没有问题了，谢谢。
为保证更多提问机会，请参会人提问一个问题。下面有请电话尾号2296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谢谢杨总、郑总，我是中金分析师林思杰。我就请教一个关于海南的销售，因为我们一季度的这个海南其实增长了20%，大体将近30%，其实很亮眼。然后四季度呢，可能看到比如说像清明啊，包括消博会期间，海南可能是一个十几的一个增长啊，所以就想看看我们对未来几个季度的这种海南的一个增长的预期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包括说尤其可能从一个品类的一个划分上，是不是前期可能像这个手机啊、黄金啊这样一些高增长的品类，他们现在整体当中的一个占比可能趋于稳定或者是有一点回落，那其他的一些更主要的一个品类的一个增速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谢谢。
好的，感谢您提问啊，我也是，您的问题我还是简要给您回答一下。海南的，我先说一下海南的品类情况吧。就像您说的嘛，就是海南近期这种品销售品的增长还是比较强劲的。特别是受这种海南宏观政策，包括这种消费复苏，包括我们企业也做了很多大量的努力工作。目前看呢，就是说，像这种这个整体的各个品类吧，应该增长的都是比较好的。但是确实有一些这个像黄金珠宝类的，三 C 类的，我觉得确实增幅是比较大的。整个品类这种结构呢，呈现了这种高端化、多元化的趋势。从我们统计数据来说呢，就是像这个服饰、腕表、珠宝这种上升的比较大，然后整个合并的占比已经达到了50%以上。特别是珠宝首饰类这种增长呢比较突出，整体呢增速还是高于平均水平的。腕表呢还是跟这种节日呢增长有关系，但是它相对弱势，因为主要这个腕表呢这个消费的这个市场呢还是以男士消费为主嘛，所以它这个市场相对来说低迷。当然了，我们公司呢也是通过在这个淡季啊，或者说一些特殊季节的时候做这种VNC 的这种邀请，一些这种高净值客户邀约吧，然后促进该品类的这种消费交易，然后应该说在去年四季度包括今年一季度呢也是取得了比较好的一种消费的这种复苏。黄金品类呢其实整体保持的增长态势还是比较好的，应该是它从去年10月份就是增长，我们是不光是在自有的这种像周大福啊这些固有品牌的那个丰富商品啊，包括做促销活动啊，实际上我们也引入了很多新的品牌，这样丰富我们自己的商品品牌和品种吧，这样呢对这个黄金品类这种增长还是起到了比较好的促进作用。电子产品也是，像苹果华为确实是去年吧四季度增长比较大，但是因为由于一些这种特殊客群的一些不良影响嘛，等于是政府做了一些这种购买的限制。实际上今年的时候我们也跟政府做了一些那个建议吧，然后会对这种 手机类的商品做适当的这种购买的一种调整，这样未来时候手机呢，我们觉得还是会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消化品类呢，实际上，25年呢，与去年同比呢是还是一个个位数的增长。然后呢，它整体还是处于一个复苏状态吧，因为消化这个品类确实是，不管是线上这个整个这个业态啊，包括这种直播带货，包括整个这个全域这个渠道吧，竞争这个非常激烈，而且这个渠道呢现在确实是比较乱一些，因为这种真货假货呀，商品的这种那个保真的程度啊，确实受影响比较大。我觉得从我们整个中免的不管是线上线下业务来说，对一些这种我们一些会员，包括一些品质零售的一些这种会员吧，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大家也都看到过那个咱们一些新闻报道中，有一些这种那个假货商品的这种那个出现吧，包括一些比较知名品牌，实际上从我们中免来说，一直特别重视这方面的那个工作的维护嘛，所以整个这个消化品类的销售，我觉得也是在处于一个比较好的恢复状态中。后续呢，我们可能还是在一些高潜品类吧，比如说这种大健康啊、运动户外啊。包括黄金这个品类呢，一直是我们现在一个重点，然后我们会进一步的提升，这样呢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增长。海南地区的从这种客单价和这个转化率来说，我们觉得这个趋势也是比较好的。因为购物人数涨了嘛，实际上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做这种市场引流，包括那个营促销活动，整个购物的这种进店人数就比原来有个大幅的提升。然后呢，进店之后呢，实际上看我们这种购物的这种转化率来说，也比前期有了比较好的提升，也是保持了双位数的增长。而且未来的时候，我觉得这种趋势形成吧，实际上目前看，就从一季度看，也是保持了一个比好良好的一个状态。包括客单价，然后一方面我们其实这个商品的品类的一种优化调整吧，对客单价会有个提升。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公司也是做了很多这种 VIC 的定向邀约，包括做这种精准营销吧。这样呢，等于是通过这种普世的和定向的这种邀约，对整个海南离岛免税政策这种调整后满足消费者需求呢，我觉得从转化率、客单价都是做了比较好的一些增长的拉动。同时呢，这个目前这种趋势，我们觉得还是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因为现在其实到了4月份开始呢，已经进入相对的海南地区的淡季，但是从目前销售的情况来说，我们觉得海南地区还是比较保持了好的一种发展态势，依然能保持一个两位数以上的一种增长嘛。我相信未来的，因为这个海南省政府这种政策的优化呀，包括他对这个海南风光啊，包括这个自贸岛这种这种宣传的力度呢，一直在持续的加强。我刚才前面也介绍了，其实他在不停的搞大型的这种活动，然后打量他自己的这种海南自由贸易岛，包括国际消费中心的这种宣传影响力度吧。这样，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我们企业呢，也是借助政府的这种宣传力度，我们也是加强自身的这种商品管理啊，人货场的管理，包括其实政府呢，现在一直还做了很多这种政府消费券的一些这种直接的投放吧，对我们整个这种支持力度还是非常大的，所以未来的时候，我们对这块还是保持比较好的一种乐观，特别是海南业务，能够维持一个比较好的一种高速的一个增长。谢谢。
谢谢杨总，预祝假期愉快。
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5695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杨总好，郑总好，感谢提问机会啊，我是长江社会研究员杨慧强，我这边就追问一个小的问题，因为看到我们一季度整体的销售费用率还是有一个明显的节约的，请领导帮忙拆分一下背后的原因，以及对于未来趋势的一个展望，谢谢。
好了，这个问题还是我来回答吧。费用率这块呢，我们实际上就是我刚才前面介绍过，我们公司因为现在还是处于这个业绩承压状态嘛，因为营收的增长还是没有达到我们比较好的一个预期， 整个来说，整个国家这种大的消费这种复苏环境嘛，还是处于一个缓慢复苏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海南地区呢，它由于宏观的影响呢，确实是起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增幅。但是整个像这个出入境口岸啊，包括线上业务，由于这种竞争激烈呢，整体的那个对这个收入的拉动啊，还是比较有限的。这样呢，在收入这种增长受到一定影响限制的情况下呢，我们实际上企业呢一直是从应该说从那个从疫情以来吧，恢复以来吧，对这个成本控制的就是非常严格。除了咱就是说像不光是啊，就机场的这种租金啊，因为像在口岸店是占了我们比较重的一个比例，像我们像北京上海这种机场的通过投标之后呢，有效的降低了这种机场的那种租金的那个提成率。另一方面呢，其他一些原有的一些已经中标的机场呢，我们都跟他们机场做了这种良好的这种沟通洽谈的，最后把那个保底租金啊或者提成租金做了一些有效的那个压减。室内店这块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一是我们自建的一些这种项目呢，它折旧肯定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固定的，但是呢我们在整个这个运营费用这方面是做了严格的控制。我们从物流的成本、仓储的成本，包括整个这种人员的这种那个有效的激励吧，然后做了一些整个好的一些那个控制措施。这样呢通过持续的这些年吧那个工作努力吧，然后对这个费用控制呢一个比较好的或一个合理的水平。另一方面呢，其实刚才那个刘老师老师也曾经提到过，因为我们正好在这两年嘛，人民币处于这个升值状态，然后呢我们从我们的财务费用这块来说呢，也是获得了一个正向的一个收益，所以整个这种费用率还是保持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谢谢。
哎，感谢杨总的这个详细解答，非常清楚，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1325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喂，哎，杨总好，郑总好，那个桌面各位管理层好，我是动物证券分析师吴静草。那么也恭喜公司在 Q1 取得这个开门红。那么这边我就想请教一下，这个我们现在就是关于这个室内免税的这个推进情况，跟这个就是口岸免税的一个协同以及系统的这个打通相关的情况的进展。哎，关于室内免税这块，谢谢。我就哎，这是我的问题。
好的，谢谢吴老师啊。那也是我来给您这样回答一下您提的问题。室内免税这块呢，因为国家政策出来新型试验政策之后，我们实际上是一直是积极响应的。然后我们现在呢在全国各地的也开了十几家这个室内免税店。整个免税店来说呢，由于还是受到一些政策的限制吧，实际上它在这个销售的整个销售的业绩上可能效果还不是很明显。我们这块呢等于是也是结合自身的这种情况吧，然后包括每家店铺所处的这种地理位置，也是开展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一些改进措施吧。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面积比较大的运营比较好的呢是深圳和广州室内店，它现在呢覆盖的品类呢有税的香化、免税的香化、精品的首饰、免税的酒水，然后免税的旅行电子、免税的腕表、首饰、太阳镜，以及有税的腕表，还有以及这个国产的香化。同时呢也创新的引入了一些这个深圳制造科技电子产品等，让那个国货精品呢其实在整个店里的那个销售呢还是占比比较高的。同时呢我们也是引入了这种华为啊、可复美、朱炳仁童等国产的智能品牌，驱动呢室内店从这个旅游零售向品质零售的发展。而且呢我们也开通了广州、深圳的这种免税店的这种线上预订服务，增强了顾客的这种购物体验和便利性。这方面呢等于是结合我们自身的这种特点嘛，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然后呢对室内店呢这块呢做一些这种业务的这种灵活的创新和这种业绩的提升工作。政策方面呢前期部委呢还是广泛听取并综合了这种消费者、地方政府和运营商的意见，统一了出入境免税店和室内店的这种销售品类， 也加速了国内商品向免费渠道这个进入吧，也放开了那个可以入境提货这种政策。公司呢也是在积极寻找一些突破口吧，比如是否可以放开这种境外旅客这种直接这个店铺提货的这种方式，包括像以前的这个中途这边有这种国人出国之后的这种出国补购，这些呢可能还是要看后续政策的一个推进工作，因为本身这个顺电政策推出来也将近快2年时间了吧，未来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国家结合这个政策的评估情况呢，对这个顺电政策满足这种消费者的需求啊，包括这个运营的这种那个痛点方面能够给予更好的一些支持，这样呢对整个顺电的业务发展呢我觉得会有一个更好的触动。从口岸协同来说呢，其实因为我们很多顺利店实际上就像您说的，我们在有顺利店的同时，我们在口岸也经营着这个口岸免税店。我们在商品上包括这个经营上基本上都是一套人马整体在做这种整体的运营，这样的未来的时候呢我们会综合这种口岸和顺利店的这种业务特色吧，然后打造不同的这种消费客群的消费场景。像顺利店这块呢，可能未来的时候不光是做这种免税的这种消费，我们可能要打造一个会员这个中心的这种业态模式吧，然后也做一些整个业务的创新，这样呢让这个口岸免税呢和我们室内免税呢形成一些良好的业务互动和互补，这样呢整体提升我们整个这个业态的这种销售情况和这种为满足就是也是响应国家这种政策的这种发展和落实吧。谢谢。
哎，好的，那谢谢这个就是杨总、郑总的这个分享起来，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个能够出现新的增量和这个协同的一个效率提升。那我的问题就到这边，预祝大家假期愉快，谢谢。
好的，谢谢吴老师。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最后再开放一个问题。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3689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杨总好，郑总好，感谢这个领导给我提问机会，我是声浪逢源的赵令一。我其实想问一个关于咱们自营品自有品牌自营品的问题，包括像我们的中免大健康推出来的健康类的产品，然后我看我们的 CDS Beauty 也出了一些美妆类，然后包括还有一些香氛类，我自己其实也是咱们的客户啊，也买了一些试用。我的问题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做自营品的供应链方面，是如何筛选以及如何保证供应链的一贯的优质性和稳定性，然后第二个是因为其实我们看到中免是最强的渠道嘛，就是我们对自营品在渠道上的投入资源，如何和我们在这些渠道上的其他的商家做好平衡，对，两个问题，谢谢。
好的，谢谢赵老师。那我简要回答一下您刚才提的这个关于我们中免自有产品的一个问题啊。首先是供应量这问题，就是也首先感谢您啊，作为我们中免这个自有产品，不管是中免美妆还是中免这个健康商品的这个积极的试用者啊，其实我自己呢也是经常会买一些我们中免的这个健康商品，然后我个人感觉就是整个商品的品质啊，就性价比还是非常好的，也比较适合不管是自用啊，还是说作为一些这种那个我因为我是中免这个体系内员工嘛，所以我们作为这个节假日啊或者朋友送礼之间的那种使用，因为对于自己的产品嘛，实际上从它的一种产品的品质来说，我们是有着充分的信心的。因为供应链这块来说呢，我们实际上是作为不光是国有企业这种那个招牌的问题啊，实际上就从我们企业的品质和信用来说，我们对这块是把这个品质和供应链的管理是设在第一位的这个位置。我们这个整个中免健康呢，实际上我们整个公司在这块也是成立了一个创新的事业部，就是刚才我也提到过，在这个考核激励方面，我们给了他这个独立的运营和决策的权利，我们给了他最大的这种灵活的激励机制，这样呢就是说让他呢有一个好的一种发展的氛围和环境。另一方面呢，就是确实是借助我们整个中免在经过这几十年的这种长期的这种跟品牌的积累啊， 合作的关系呢，我们从这个品牌的打造来说呢，我们不是走这种传统品牌的重研发重投入长周期的老路，也不是跟那种单纯的品牌合作走一些轻投入低打工的捷径。目标呢，我们现在是打造这种半自由半联合的品牌抚养的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兼顾利润空间与掌控力，实现呢从渠道商向品牌孵化平台的一个转型。所以对整个这种供应链呢，我们是依托我们全球的，包括特别是中国这种强大的一种制造能力吧，然后我们打造我们中敏健康的核心品牌。重点呢，我们还是孵化一些香化文创的品类产品，联动这种华西生物啊，这种知名的这种大型的这种那个生产制造企业合作共创，推出了这种商品也是比较丰富的。具体的在渠道方面呢，实际上我们还是在充分做内外部联动吧。一是呢，可能各位老师如果去我们店里的时候，肯定在我们店里都能看到我们的这个自有品牌商品，中敏健康啊，中敏美妆。同时呢，我们在线上呢，就不管是我们自己的线上渠道，也都有这种品牌的入驻，我们也做了大量的这种那个投入宣传工作。在外部渠道呢，实际上我们也是在京东啊、天猫啊开了旗舰店，就是通过这种内外部的这种渠道的扩充呢，进一步打造我们这种品牌的那个影响力和我们品牌的这种销售业绩吧。这样呢，未来就是希望，通过打造我们中免这种自有产品的，形成一个新的一个增长点，或者说一个新的那个一个产品的一个赛道。以上的回答，谢谢张老师。
好，感谢杨总的耐心解答，也祝领导们五一节快乐，祝公司越来越好，谢谢。
好的，谢谢，节日快乐。那就感谢各位朋友的提问和对中免的长期支持，今天呢的会议就到此结束。如果大家后面还有任何问题的话，也欢迎进一步联系我们公司的投资者关系团队。谢谢大家，祝大家节日快乐，再见。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